好，那我先介绍书。本来我们要看这一本啊。好，上次有讲巴克，对不对？巴克论清教徒，但是先这本书出来，我们就先读这一本，好不好？凡事谢恩，包围军，啊，它的副标题是使徒保罗的感谢观。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用整个保罗的书信每一卷每一章论到感谢的部分做了一个完整的主题式的查考啊。那包围军，你们我们有读过他的书，对不对啊？那这一本书啊，它是一个系列的书，叫做 NSBT 啊，就是圣经神学的啊新的研究。那这个 NSBT 的主编啊，是 D.A. Carson， 他这个这个系列的书啊，已经出到35本。我有34本，这个系列的书，我觉得每一本都非常的精彩，啊，我碰到那个牧师啊，或者是主的仆人啊，很沮丧的时候，我就介绍他们读这个系列里面的书，那这个包围军写的这本书啊，当然是啊，你们也要习惯一下啊，就是说。因为刚好读了圣灵嘛，哦，脑子正在绕啊，那就是继续绕啊。那这两本完全不一样，这个基本上是一个神学式的陈述，这个是一个圣经神学的陈述。什么叫圣经神学的陈述？就是说啊，他会去分析他的观念后面的圣经从哪里来。当那个圣经被提到感谢的时候，它的上下文，它的上下文又涉及到，比方说是哥罗西书，哥罗西书是为什么写的？保罗为什么写哥罗西？哥罗西为什么会提到感谢？这个感谢跟哥罗西教会、罗马、希腊的背景文化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感谢不是只有感谢，圣灵不是只有圣灵。他把它放回到原来这个圣经书写的时候，他可能的那个历史文化跟语言的背景里面，重新来描绘感谢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就是说希腊文化里面有很多的所谓感谢的啊这种习俗，或者是书写文字里面也有感谢的字句。可是希腊文化里面对感谢的使用跟圣经对感谢的使用有什么不同啊？放在啊宗教里面，放在仪式里面，放在书信里面，放在家庭里面，放在文化里面有什么不同，大概就是讨论这一方面。那当然写这个主题，用保罗的书信来写这个主题，这一本当然是我想目前是比较清晰完整的一本啊。这本书大概是我记得好像是差不多他10年前写的，哦，不止了，2002年，15年前。他现在已经是三一神学院的这个系主任了啊。那我自己呢是很早就读了这个啊，就是很就想鼓励这个啊天灵想办法把它翻出来，但是我觉得啊，我们需要好好的读这一类的书，是因为这一类的书是我比较觉得我愿意让教会弟兄姐妹啊去追求的方向，就是你很多事情啊，你不要悬想，这样懂吗？所谓的悬想，就是有个前提你就可以想。啊，而是要所有的基本，就是你想一件事情，你看一件事情的根基都要回到哪里？回到圣经，不是回到圣经的概念，而是回到圣经这个概念当初被讲出来的时候，它是在什么样一个因缘里面，或者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被讲出来？我觉得这个比较真实啊，我们中文讲叫做比较啊，可以有一个 基础啊，谈事情有个基础，也比较是一个所谓像我们版心要以神话语为根基啊。那这种讲法呢不是不好啊，而是说这个讲法本身它不需要处理太多经文的来龙去脉，对不对？它只需要把经文里面的概念，这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神学的陈述里面，神学家也使用圣经，他们说他们的概念都来自于圣经，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被说服。我觉得神学家使用圣经其实是借用圣经，他其实先有问题，他先要回应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可能跟圣经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但是他必须要做圣经的诠释。所以我自己慢慢想啊，神学的起点实际上是在世界，你知道我的意思？如果你婚姻不美满，这是一个神学问题，可是婚姻要像什么，这是一个圣经的问题，这样懂我的意思？起点是不一样的，神学事实上是以问题做出发点的啊。比方说你的啊，你的信心有问题，这个是神学的问题，可是耶稣基督的信心，保罗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这是一个圣经的问题。如果你谈各自谈个人的信心，其实还有的谈呢、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还有几本，对不对？在惠荣这里啊，如果你要参加我们读书会，等下赶快登记，我们这里的价钱应该是全台湾最优惠了啊，找不到了，因为我们刚好一次
团购
啊，刚好一次团购。它的定价是360，我们是多少？
260
啊。好好，没有的话我们8:50回来请慧荣来帮我们分组。有没有问题？
没有。
可以啊，不要太难就好了。
62页有讲到酣睡的教会跟狂热的教会。
嗯，
那就想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教会。
嗯，你是指台北信友堂还是
板
新？
我是在，我没有在板新，就是我想信友堂肯定不是狂热的教会。
嗯，
那会不会是属于酣睡的教会？那要怎么样看？
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可能会是酣睡的教会？
没有啊，我是说肯定不是狂热的教会。
那你要问的是，
应该那是说我怎么样判断，哎，我现在教会的状况是不是在某个不太适合。
我猜想作者他原来的意思，其实狂热跟酣睡，一个就是把自己看的是很神圣就会酣睡，一个是把自己看的是很靠近世俗，想要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就会很狂热。你知道，当我觉得我什么都像神，上帝也很祝福我的时候，其实我不需要再做太多的改变的时候，大概就是他想要描绘的酣睡，有一点像老底家，他是神恩待他，他什么都有，就他好像也没有太多需要再去大幅改变的地方。那倒过来是一个就是很努力的教会，要改变世界的教会，要尽心竭力的教会，要想办法就是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没有参与，没有我们介入，这个世界就会没不够好啊，这样子。这个时候就是狂热的教会就会出现。这样子，其实一个就是太靠近世俗，一个就是太靠近，一个太靠近天，一个太靠近地。我猜啦，我猜作者大概是原来是想这样表达。还有吗？
还有，
请
问说他 者的意思，他一直用圣灵圣灵，其实是不是说他前面又说三一，对不对？那其实所只是因为他觉得圣灵受到忽视，所以他强调这个部分。其实圣灵就是我们，他在这边所说的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是可以说就是上帝的工作，就是耶稣的工作嘛。
是，其实他就是要希望大家就是把圣灵当上帝这样子，有上帝的地方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以往以为是上帝的部分，其实都有圣灵的工作，就是不要把它特别的拉出来说这是圣灵，而是他所有的东西都有圣灵在，一模一样的在里面。对啊，比方说你看啊，比方说认识耶稣是基督，就是认识父上帝。认识圣灵，就是完全认识了基督。第一部分我们之前有谈很多，第二个部分我们就很少谈。你怎么认识基督？如果没有圣灵，你不可能认识基督。那么基督是什么样子？其实要圣灵帮助我们才看得到他原来的样子，否则你是不可能知道。那么你更多的知道基督是什么样子，比方说他的救恩啊怎么样，其实这个就是圣灵，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完全的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你们不要被完全这个字啊，刚刚有人们有提到亚伯拉罕，那个完全事实上是成熟，就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讲到的，就是成熟。成熟在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它有一个意思是一个描述啊，就是说我们常常对完全是受希腊哲学的影响，我们觉得是有一个那个概念，有一个实体，它那个存在是无瑕疵的，是你怎么讲它就是完全，那个是希腊哲学的事才有的表达的方式。在希伯来人的表达跟圣经新约的表达事实上是啊，比方说你是一个丈夫，你做好你丈夫的角色，这个就是完全。还有邻人方戴红贵，你做好邻人方成为戴红贵的丈夫，这个就是完全。所以完全是脱不开上帝赋予你在这个地上生命的角色跟他预备的这一条路，而每一个人的角色和路都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在上帝面前要追求的那个角色生命样式的完全是没有办法 copy 的，这个跟你们原来想完全是不一样。我们原来想有一个完全是所有的人都要向那个完全跑过去，最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完全的样子，这个是希腊的哲学。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所谓的儒学后来也慢慢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了，所谓圣人。圣人是一个跨越时空的一个概念，换句话说每一个人最高的这个追求的目标就是圣人啊。可是我个人觉得圣经不是这样的啊。比方说保罗说，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奔跑为要得着神在基督里所要得着我的啊。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在跑一条路，我们每个人要跑的那条路跟那个路的终点都不一样。我是竭力追求，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这个对我来讲这个完全的概念就比较对我来讲比较正常。好，那圣灵做什么？圣灵先让你看见你的那个完全是什么样子，不是他的样子就是你的样子。你没有圣灵你根本不可能看清楚，对吧？ 可是有 奇妙的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给我们的完全的托付的话，一个成熟的托付的话，而每一个人都可以因着圣灵向基督奔跑。换句话，基督的完全是可以让所有每一个人各自的完全都可以效法，所有每一个人效法最后加起来是他的完全啊！我们不是加添他的完全，而是你可以知道基督的完全是多么的长阔高深。所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说我要像基督，这句话只讲对了一半。我要用神给我量给我的份像基督，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像基督嘛，对不对？但是我一定要神量给我的像基督，这个就一个是给我条件，给我目标，然后是给我一个真正完全的时候可以有的样子，这样就比较简单啊。所以一定要认识自己，这就是加尔文讲的。那认识自己就是圣灵的工作，认识圣灵的，认识神给我们的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在奔跑的一个过程啊。对，比方琪姐，琪姐是做妻子，你做好妻子就是完全啊。但是以前啊，我们的教所谓纪要派啊教导就有一个，特别是在座你们教主日学的要小心，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小孩子要有一个样子，那个样子是大家都要向那个地方去向的那个样子。其实那个样子是什么呢？根本没有人知道。那是一个很抽象而且是很虚幻的东西。所以回到我们讲的，就是真正的圣灵其实是量给个人啊，你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圣灵他这里讲到，他讲到一点其实是很少人敢讲，圣灵真正的彰显是英文叫 material， 是而且是 embodied， 就是他是在一个看得见摸得到的身体上面彰显圣灵。但是我们讲圣灵会往里面讲，就是就叫灵就是往灵的心灵里面去讲。可是道成了肉身，圣灵怀孕，圣灵充满在一个有形有质的身体里面，其实才是圣灵最奇妙的一个部分，
嗯，
对吗？所以你拉开圣灵只讲心灵，其实就不是三一神的讲法了。但这个讲法现在是非常流行的，非常流行的，甚至包含这个福音派也是这样讲，有没有？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会觉得我们这种教会不属灵呢？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对灵魂的事，就对那个，比方有人看到我就，我觉得上帝在你里面有什么工作，这我们都看不见嘛，对不对？我们看不见，就对他们来讲，我们是没有圣灵的，懂吗？那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没有什么，我们就是你生病了我去看你，然后你生病了我为你祷告嘛。那你生病了为你祷告求主医治你嘛。但你会不会得医治我真的不知道嘛。但是你不会得医治我也为你祷告，我不是先看见上帝会医治你所以我来为你祷告啊，对不对？那你告诉我，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得医治，我还是很乐意为你祷告，比较有信心。还是我知道你会得医治，我为你祷告比较有信心，这个根本讲不清楚。好了，回到我们最真实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圣灵一旦借着玛利亚怀孕，有人说为什么一定要透过玛利亚怀孕？因为第一个亚当不需要啊，因为他要他有一个完全成为人的过程。所以你把人的所有的这种有形有体的部分拿掉了，你没办法讲圣灵，你懂我的意思？没办法讲圣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精彩的一部分，他有简单的提到，因为书很薄了啊，所以什么事情只能讲一点点。还有吗？ 没有啦，没有了，那我们就换下一个。读前面三章110页啊，如果你有拿到书的话，我们下一次是二月了。二月是几号过年啊？
15号
。15号是年三十，在。不会碰到哈。好，抱歉啊，你们如果买了那个巴克的书，也要留着，我们下一本就要读了啊。
2月2号，
礼拜五吗？
嗯。
啊，真的？
嗯。读书会啊。
好，2月2号。最后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啊，你们觉得赦免会不会被滥用？我举个例子啊，我们常说啊，你犯错了，祷告上帝赦免，下次又来啊。有人说这个叫姑息养奸，有没有？你猜猜看，基督徒会不会被上帝的慈爱姑息养成奸？会不会？为什么不会？你有没有听人家这样讲过？所以你们基督徒都是什么啊？滥用、误用上帝的恩典，为了自己，可是根本没有改变，有没有？那有人就比较激傲派，就是那种人根本还没有什么，还没有得救。你们猜猜看，耶稣基督讲，他说，彼得说，我的弟兄得罪我，赦免他7次，可以吗？耶稣说要70个7，什么意思？你异地而处啊，你碰到一个一直在，就是你知道啊，他就是要超过7啊，然后又跟你在同一个教会，你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做你的同伴，是使你完全。这样有懂啊？有懂啊？他不是来找你麻烦，很难。可是只有这样，你才看见自己的爱是多么的稀少。可是在这个同时，你就会多么的羡慕感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其实这道理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复杂。所以那段圣经啊，马太福音18章讲到那段圣经，他也有用到完全这个词。他用到的是赦免。我一直都相信完全的路是从赦免开始，在赦免中进行，最后是在赦免中完成。离开赦免没有完全啊，所以你以后碰到任何的困难，你要记得你需要上帝的赦免。赦免不是一个心灵的安慰，赦免是生命改变的每一步的基础，这是基督教最最精彩的部分。没有一个人，你没有一次赦免啊！我举个例子啊，罗马书啊1章，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你知道我们读这节圣经啊，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们正常的理解会把它读成相信这个福音你就能得救，对不对？对不对？对吗？对吧？哎，你们好像有迟疑啊。其实这节圣经这个信这个字是现在时，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换句话说，信啊是要让你，他要救你，他要救你，让你得到什么？因信什么称义嘛。可是这个信本身 是一次的还是永远的？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那换句话说，这里的救，那里的信，他是一直救一直信，还是救一次信一次就完了？听懂了吗？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相信的。那个相信是一次还是一辈子永远？所以其实我们是不停的信上帝，不停的救，不停的救，然后不停的什么信。那什么叫圣洁？这个路就是慢慢铺出来了，每一次的救就为我们的信奠定基础，每一次的信就为更多神的救恩能够临到我们，打开了一个天上的窗户。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2月2号，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许许多多在我们前面奔跑的属你的儿女。主，许多事我们真的还是不够明白，可是我们想要更明白。主，当我们更明白，我们心中就有了力量，有了喜乐，有了盼望。主，让我们看见的不是自己的软弱，而是从我们的软弱中能够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所存的心意。谢谢你，让我们更多的学会思想，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你自己，思想你自己的作为。感谢上帝聚集我们每一次，也为我们每一次要阅读的书祷告，真是要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听得明白，看看得清楚。谢谢主，祝福我们回去的脚步。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